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非常的感恩能够在每一天的喜乐凌晨当中陪伴您度过这一段宝贵的时光。真儿特别的向我在主里的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呢，可能很多的小朋友会觉得，哇，好难读啊，生命记，因为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听起来好像跟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没有太大的关联。实际上呢，在最近的喜乐凌晨当中，真儿一直在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生命记的意思呢，就是重申神的最最重要的心意，他向他的百姓所显的心意是什么，所存的意念是什么，他希望他的百姓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如何能够从外邦人当中分别出来。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读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去了解神在背后的心意是什么。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读生命记的第23章，我们先安静在他的神座前。亲爱的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我们爱因为您先爱了我们。当我们来到您的神座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细小的细节的事情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活出您的心意来，并没有真正的讨您的喜悦。求主你赦免我们，使我们从现在开始学会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去体贴您的心意，去活出您的心意来，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在今天下面的时间能够有一颗受教的心，安静在您的话语当中来听您自己的教导。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昨天我们在故事当中讲到素心的爸爸妈妈推门看到他和姐姐房间混乱不堪的时候，心里难过极了。妈妈本来呢刚刚平复的心情就又被激动起来，这时候就轮到爸爸来安慰妈妈了。哎呀，别难过啊，老婆，这真的是遗传了我的基因，你看你都忍耐我这么多年了，我也在慢慢的变好，不是吗？他们两个以后当妈妈就知道厉害了，别气啊，哎，别伤心啊啊！哎，妈妈叹了口气说，我不仅仅是生气，而是非常担忧他们的生活态度，在小事上不在意，以后在大事上也会马马虎虎的，还有他们两个和上帝的关系也没有专心完全的信靠，这是我最忧虑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素心进门了，他看见爸妈站在自己的房门外，看到妈妈眼睛红红的，就知道自己肯定是又让他们难过了。所以啊，还没等他们先开口，素心就抢先说，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什么也别说了啊，我会打扫房间的。哎呀，你们能不能让我先休息一下，我今天可是在外面打扫敬老院一整天呢，累都累死了。正在这个时候， 姐姐也进门了，看也没有仔细看爸妈，就直接冲进厨房，打开冰箱找吃的。妈妈什么也没有说，径自走回了自己的房间。第二天是周日，妈妈一大早出门，想给服侍的弟兄姐妹们带一点家门口的早餐。没过多久，爸爸就接到了急救中心的电话，说妈妈在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倒了，现在仍然在抢救中。爸爸的世界立刻崩溃了，他叫醒睡梦中的素心两姐妹，飞也似的赶到了医院。可是妈妈的抢救仍然在进行中，他们进不去啊，只能在手术室外面拼命地流泪祷告。这时候两姐妹才清醒过来，仿佛以前都是浑浑噩噩地活在梦中，两个人心中满满都是自责、内疚、羞愧和难过，也有说不出来的恐惧和害怕。他们从来没有试过妈妈不在身边的日子，也没有把妈妈平日里对他们说的话放在心上。这下可惨了，两个人拼命想要回想妈妈到底说过一些什么，也都是满脑子一片空白。等了好像一个世纪，终于手术室的灯灭了，医生走出来通知他们说，妈妈总算抢救过来了，但伤势严重，会恢复到什么程度不确定，有可能一辈子都不能够再行走。爸爸和女儿们抱头痛哭，但也非常的感恩，因为至少妈妈还活着，他们还有机会好好爱护她。爸爸让女儿们回家，他一个人留下来照顾。教会好多弟兄姐妹们、牧者都赶来探望，还带来许多食物和生活用品。当两姐妹两个回到家，走进房门，才注意到妈妈昨天已经放在他们各自床头的一封亲笔信。素心还没有开始读，就已经泣不成声了。妈妈在信件当中不断地说，亲爱的素心，妈妈爱你，但神更爱你。天父在你生命中的美好计划，需要透过你每一天的信靠顺服来实现。现在你可能感觉不到自己生命多么宝贵，但妈妈不想你浪费光阴，虚度年日，更不愿你被世界影响，忘记了自己特殊的身份，就是是神的孩子。妈妈不可能永远陪伴在你身边，提醒你要按照神的心意和标准来生活，才会在有机会的时候不断地提醒，请你不要嫌妈妈烦。你如果真的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对世界有影响力的人，必须在最小的事情上表现出对上帝的忠心。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妈妈请求你认真地过生活，认真地对待每一个任务，认真地追求神的心意。每一件大事小事都不要马马虎虎，还有就是请记得，没有什么比爱神爱人更加能够改变世界，更加能够让天父开心，更加能够让妈妈放心的。你是不是为素心和家人感到难过呢？是不是也希望他妈妈早日完全康复呢？这虽然是一个故事，但这样的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比比皆是。有一些人还有机会回头改变，但很多人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生命记就是不断重申神对他百姓的心意，期待他们不要忘记神的救赎之恩，更加不要随从外邦人的风俗而远离神的心意。因此，神在生活当中的大小事上都给自己的百姓定了许多的规矩，为了让他们分别为圣，从外邦人中分别出来，能够配得上神救赎拣选他们的恩典。 但是以色列民也像我们一样，常常忘记神的心意和教导，好像素心和姐姐一样，只等到妈妈急救的时候，才意识到母亲的教导和爱是多么的宝贵和重要。其实在故事当中提到的那一句话，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正是珍儿小的时候，我的母亲为了提醒我要清洁我的房间，让我的生活当中有优先次序的时候，留在我的书桌上的一个小字条。珍儿曾经把那个字条藏在我的钱包里，一直随身带着，直到我自己长大成人，离开父母。所以今天珍儿也特别的为您向主祈求，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等到生命当中失去第二次机会，不要等到想要悔改却再也没有机会的时候才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天大小的事情上面选择听话顺服他，讨他的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求你赦免我不在意小的细节和品格的操练，常常惹您伤心。求天父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按照您的心意和标准来生活，而不是被世界影响，反而可以成为影响世界和祝福这个世界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生命记》的第23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这些生活当中的琐碎事物，神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对百姓有规矩和要求呢？第二，您可以看到神什么样的性情呢？但愿透过家庭灵修的时光，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不要忘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在我们想要成为改变世界的人之前，让神先来改变我们。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忍耐，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子琳，
非常的感恩啊！最近我们聊的这个话题真是火爆了全网的，鸡娃文化和虎妈心态所带出来的教育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不知道子琳师母，因为我知道你的原生家庭我们已经谈过了，它不是一个福音的基地，
是
也不是一个救恩可以感受到的这种环境。那你自己生命当中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你的一些完美主义啊，什么这个倾向，我曾经听过就是你的父亲对你影响是很大，那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影响呢？
我在想，我父亲他对我的一些影响是，我似乎是在他面前从来没有达到过他标准，当然我也不知道他的标准是什么，因为没有交流，但是他自己对成功的一个定义就是在公司在工作场合上能够做到多高的职位，能够有多少出版的作品， 工资有能够有多高，这是他的一个成功定义。那他这个成功定义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就在挑战他这个成功定义。那我妈妈也是因为的关系很不好，所以我妈妈跟他说，难道这就是成功吗？你现在看我们家里的关系这个样子，你怎么可以说那个就是成功？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我妈妈对我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一个人成功定义究竟是什么，不是在于你的社会地位有多高，你的经济状况有多好。如果你自己的家庭是一团糟的话，那么你不算是一个成功人。
是，
但是即使是这一个标准，这个成功的概念其实也还是一个属实的成功的概念。
是，
直到现在我知道，哪怕是你的家庭关系不好，至少好像在现在看着不好，但是如果你是像先知何西阿一样活出那种福音的生命来，在神的眼里你就是一个成功的。
是，
所以这一个是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另外我想回应一下郑阳老师的那个特别敞开透明的分享。其实说句老实话，郑阳老师的孩子是我是从小看到大的，所以我知道郑阳老师说每次在教会里面像 Sunday School 老师在那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为这个孩子说对不起，而且还是后来的老二也一样的说对不起，
更严重的对不起，
更严重的
对
不
起，
对不起，
对不起。
但是你知道吗，即使是在那个时候，我常常听到郑阳老师的一个分享是非常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对孩子的那些很特殊的神是对他们的创造进行的一些分享。所以我知道那个不是我们所谓的现在的那个 positive thinking 那种什么正能量，不是不是，而是郑阳老师真的可以看到这个孩子身上神在他们身上的那种特别的非常独一无二的那种创造。所以我其实是从郑阳老师身上学到很多，因为作为一个像郑阳老师说的，我家里面不是一个福音的家，不是一个福音的基地，而是一个属世的非常破碎的家，然后在这个环境中成长的时候，我是知道我们在看人的时候都是用一种非常消极的眼光去看，我们很容易去论断，我们经常看到不好的地方，我们看不到好的地方。所以当郑阳老师每次那时候孩子才两三岁就开始这样分享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也是对我现在后来再去看我自己孩子，我的孩子也是一样的，经过很多很多上上下下，每次在陪伴他们的时候，我都会想到神是如何创造他们的。
是，
虽然这些被罪所污染了，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这些罪的这种阴霾当中有时候看到神的那个美好创造透出来的亮光来，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应该去说哈利路亚，去赞美，去感恩的那个地方。那这个我是经常的是从郑阳老师身上看到，你真是我很好的榜样。
谢谢子明师母的安慰，要不然我就灭顶了。
你也让我想到一个神学家的话，他说到那个廉价的恩典，他说廉价的恩典是称罪为义，而真正的恩典是称罪人为义。这个是对我是一个很大提醒。Amen。 我是这种虎妈的反面，但并不是说是真正的虎妈的内涵的反面，而是她的表象的反面。我不是那种能够去高压自己孩子强迫他们去做些什么事情的，但是我是属于那种passive aggressive 的那个角度。那我其实是跟虎妈的很多时候那个内涵的那个根底上的一些问题是一样的。
我来回应一下刚刚子林师母所说的自己的这个 passive aggressiveness。 其实子林师母因为她非常温柔，她非常非常的柔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对自己的儿女有任何的强制性的，或者是任何的一种非常严峻的一种批评也好，教导也好。那我们都是彼此看在眼里，看着对方的成长的。但我非常感恩的就是子林师母刚刚的分享，就是你会发现说我们是用不同的两个极端在表达同一个概念。虽然可能有些时候我们比较强势的用强势的方法表达，有的呢是比较柔和，但是呢他却用那种什么话鼓掌这话鼓掌，然后仍然是在捏造着拿捏着自己的孩子哈。 子琳师母她在分享的过程让我想到了，就是在我们两个共同教育儿女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际上是需要旁边的人的一个互补的。我们很难看到自己的一些缺失，那我跟子琳师母学的就是，哇，她总是这么的柔和，虽然她看到孩子的一些表现的时候，她可能用柔和的笑着的，然后摇着头的无奈的这种状态来表达，但她也让我一下子可以慢下来，就是在思想说是不是这一刻只有一种回应的方式呢？显然不是。所以当我们去检视，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某些的这种教养的这个状态也好，文化也好，它实际上反映是我们背后对教育的一种理念和我们的一个动机。当这个动机我们不停的不断的被别人提醒，也是被圣灵提醒，回到以神为中心的这个动机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能够纠正我们自己的错误。
是，
但如果没有这个概念，那就非常的可怕了。我们会在教养子女的过程当中偏行几路，然后因为教养儿女是一个有迟延的反应的，我们不会立刻看到我们的错所带来的伤害，等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往往这个儿女已经大了，然后我们已经追悔莫及了。所以今天我们才想要借这个节目鼓励大家重新去检视你的教育的动机，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背后是反映了自己的一种增进文化、绩效文化，一种焦虑的灵魂的情绪呢，还是基于爱、信任还有成长的一个理念去看待我们的儿女？因为我们的儿女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
是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是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有美好的计划的。那做我们父母呢，其实我们陪伴他们成长的过程很有限，
是
然后我们怎么按照他们的特色来抚养他们，这个是一个智慧和成熟度的一个检测。
是
我们不能够偏行几路，像个无知的罗马一样的，让这个世俗的这种教育的理念动机去引导我们卷啊卷啊卷啊，卷得我们自己晕头转向，然后把孩子也给卷进去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另外一个呢，我想我们今天也可以从比如说评估的这个标准，就是鸡娃文化、虎妈文化，它的评估的标准我们已经说了，它是外在的表现，就是你有没有考上某个学校，有没有达到某个成绩，有没有做到父母亲所期待的某个 level， 就是子琳师母有分享他的父亲觉得的这个成功。
是。
那对于一个健康的教育所关注点呢，就是他的评判的目标是关系和品格。这个关系里面包含了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
是的，
品格呢就是一个内在，就是我们是否已经成为了神眼中的一个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实际上我们整个过程是透过我们自己做人，然后教导我们的儿女做人。
是。
在这里呢，我又再吐槽一下自己，因为这是必须要先吐槽自己才能讲得下去的。虽然我们一直提醒自己不要看重孩子的成绩和表现，但是真儿最近这几天呢，因为我的老二呢，他虽然16岁，但是他已经开始在大学里面修一些课，那他呢就会常常告诉我们说，哦，他又考这个试了，又做那个测试了，然后成绩上上下下上上下，虽然他的确还是非常非常的优秀，但呢他在上一次的考试他就说，哦，妈妈，我只得了80分。然后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怎么会？我的第一个反应，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总是都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我当时说 why?How? 就是我给他的两个回应 Why 和 How。 然后我的女儿就说 What? 什么叫做 why 和 how? 她说因为我对那个 concept 没有理解的太透彻。然后我的第三个回应就说哦，那你下次要 study harder。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下次要再用功再努力一点。然后我的女儿就非常 upset， 她转过来说妈妈我已经 study very hard。 她说但是她并不表示说我只要 study hard 我就一定能够了解这个 concept。 后来我意识到了，就是我对她的反应表达出来，就是我认为只要你努力用功读书，你一定会达到某个效果。如果没有达到那个效果，我反过来我就认为你是没有用功读书。哇，当时我一下子就哑口无言了哈，因为我女儿很快，所以她常常弄得我哑口无言。所以她讲完之后，我就默默地开车。我就心里面在想说，哦，原来我在没有意识的情况底下，我实际上仍然评判标准是以他的成绩来评判的。我没有因为他的这个，比如说我刚刚所说的品格啊、关系啊、他的诚实，我没有在这一刻告诉他说啊 ，it's okay， 没有关系哈。如果是 concept 的问题的话，你需要什么帮助？这些其实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说，当孩子来跟我们讲很诚实的分享他的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往往会打击他们，
是，
或者是二次伤害，或者是什么，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都是因为我们已经太习惯的用那种思考的模式。所以你看我的吐槽之后呢，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又大受安慰。
是，
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的话题呢正在展开当中。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么精彩的真儿跟子琳我们两个的自我吐槽的话呢，就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你每一天都准时的关注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子琳。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拜拜。
上帝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身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